望愿着雄夺落撩以情，这是个劝情的题目。我们从观众爱俗话爱简单就叫愿着情，实际这个真果的题目我就是在提问。刘所许其实大说也是他这篇序文，只是载在刘所本上嘛，叫个刘所许。这是个题目，叫个序文的题目。这下边是着序文的这一个人，叫个姓裴教授，叫裴修。他前边是好几多的这个官衔啊，至今广禄大夫，收中书侍郎尚书，门下平章事，这是他的一个官衔。这广禄大夫啊，是他实实在在的一个职务。这个大夫统统叫大夫，那个大字要念大啊，统统叫念大夫。但是呢，上边还有别名，就等我们都是法师一样，还有个什么，另外还有个别名，你是道院法师，他是显明法师一样，他叫黄龙大夫。这个金枝两个字是皇上另外赏的一个双面品，你们看那个刘公权的悬笔法案的边上都有了。只是个可以穿纸衣服，金是个金玉带，要把这个纸衣服穿上，再配上个金玉带啊，这就比别个光荣大夫就特别光荣，这个样子。都是个光荣大夫，不止一个人，可是呢，别个人没有这个纸金玉带，他有。所以表上金枝两个字，受中书侍郎这个官衔呢，要按同平儿平说的这个中书啊，就中书侍郎啊，是个二品官。尚书门下呢，就是这个宰相一品官，平章事就是半省五。他是二品官呐，办的头品官的事情。那么按现在说呢，他是个行政院的副院长，可是呢，办的是行政院的正院长的事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从就是任，再任从任呢，即先点大学士，这再加一个官衔。这个皇宫里边有好多那个大殿，不是一个大殿，好多大殿，这是个集贤殿。集贤殿里得有一个管理人，这个人都了不得了，这个人就成为大学士。这个样的关系一直清朝还都有。什么殿你大学士，什么殿大学士啊？这前边呢，一直讲到这儿了嘛，就是二品官。去做这个同平官的事儿，而且呢还充任集贤殿的大学士。裴修传，其实只要这三个字就好了，姓裴名修，传是注写，写这个文章叫做传，传不是个贴心谁啊，是自己写作的，自己称传。那么这是个做这个序文的是一个人的人气，这下边你要看看这个序文你就知道，不是光做大官有大学问，而且对于佛法研究的非常的高深，非常的透彻。比如我们现在要出一本书啊，我认得的有这个什么做大官的，我请他做篇序文，给我顶到我那份书前面，不是很光荣吗？换说是呢，
我不认识，我托一个转托一个人请雇一个大官嘛，就说现在嘛，行政院院长给我做一篇序文，或者提几个字也好，这就是方面。实际他懂普法不懂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不是这个裴行真正懂普法的一个大吉事，不是光讲大官。一个序文的文章的题材，文章的想法，做序文都是分两大段，前边一大段呢叫做理序，序理的，后边一大段叫做实序，取这个实相，讲过那个先手官时做的七心论序，讲过了，你去看看那个题材一样的。那么将来呢，你们的文章做得好了啊，又拿一个人出本书啊，请你做本序文了，你要知道这个做序文的题材分两大段，前边序理，后边序实。那么这个文章还是这个样子，前边序理，序的什么理呢？它是圆觉经的序文呢，它要序圆觉经啊。序圆觉经，它赞叹这个圆觉，直接赞叹圆觉，只谈直接赞叹圆觉，没有几句话，这个文章发展不开嘛。所以真正修行用功呢，又不叫作文之相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作文章都是没有话找话，跟这个聊生死成佛道完全不相干这个事儿。所以真正用功修行呢，不要你作文之相，就是这样。你没有事天天学作文章，生死也不了脱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就是你要弘扬佛法，你还离不开文字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着想就对了。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就会做文章了。做文章怎么做呢？没有话找话，和你找的话不是废话，这文章就是好文章了。那么这个大意是这个样子，本来是赞叹圆觉的，先把它布局，把它铺展开，把这个一切大乘经上所有讲本体那个名字都把它拉得来，这个样子你就知道做文章它这个方法是这个样子啊。夫邪气之术必有直，凡有直者必通体。夫是法语之词，这个讲七心论序的时候讲过了，邪气之术有邪有气，就是一切众生一切有情，把现在你们这就叫一切动物，有邪有气之术，术是怎么瑞子讲，凡是邪气之类，这个众生必有知，他一定得有知觉，没有知觉就叫个无情，就叫个草木山河大地石头土块，那都是为无情，他没有知觉嘛。凡有知者必通体，这就说到佛法上了，一切动物都有知觉，社会上的小我们也知道，但是他必须不通体，个人知觉不一样，他懂佛法的人他就会说到这一点，众生的知觉不一样，是他的第六识的知觉不一样，但是他总是有知觉。你就是一个蚊虫一个蚂蚁吧，下等的动物了，他也知道贪生怕死，那就是他的知觉吗？一个蚊子它爬在你头上在咬你，还没有打到它就飞了，它只有知觉。一个蚂蚁你只动它，它跑得很快，它就逃命，它有知觉。这个知觉不一样，就是第六识的知觉不一样，第六识它是依着第八识起的，第八识它依着真如起的， 植物没有两样，通气不死，通这个六十八十，通一个悲性之气。凡有直觉的这个众生，一定是通气。所谓真经明了，虚彻灵通啊，卓然而独存者也。通体是个什么体呢？不是通六十的体、八十的体，是通一个复形的体。这个复形什么样啊？复形没有个像，说他形容他真经明了，正而不妄，静静而不然，明明而不暗，妙得不可思议。这个本体啊，一切众生所通的即是真经明了，
和虚彻灵通也是赞叹这个本体的。卓然而独存者也，卓然就是超然的意思，超出一切万事万物而独存，他不被生死所转动。众生在六道轮回里，一是天上，一是人间，一是恶鬼子，他独存，
卓然独存，他不转动的，这就是众生所具的这个本体。这再说的这个本体与我们什么相干？那有相干呢？前面是众生邪气之术不由知，又知的必通的呀。直接再说，是众生的本愿。这个卓然而独存的这个体，是一切众生的本愿。一切众生到哪儿来的呢？一切众生都到八识来的，八识到哪儿来的呢？它是真如随愿来的嘛。这个真如这个本体，它才是一切众生的本愿。这下边呢，都把这个一切大乘经上说这个众生本体执行这个不同的名字，都把它收集来而加以解释。为什么要讲这个虚无灵这点好？复姓就叫复姓好了，起那么多的名干什么？真如就叫真如，现在即使不懂，还跟我越弄的面越多，越不好懂吗？但是看你什么地方说，就什么意理解释，所以才起不懂。这个你看看人家培修这个在家居士，人家都有认真的研究，他每一个那个本体的自性的那个名字啊，他都加一个很恰当的注解啊，
是众生之本愿，故曰心地。大乘经上有这个名字，心地是个什么？心地就是众生的本愿，真心之地，不是妄心。为什么他叫个心？他能生一切法。就像那个大地啊，一切万物都到大地上生出来，这个众生的心跟那个地啊，所以叫心，
它能是一切众生都到他那边生出来，是一切众生的本愿故曰心地。是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。菩提翻到中观化，翻这个觉，翻这个道，就是佛所证得的智慧果，叫个智果。必须在佛那一方面讲，它才叫个智慧果。我众生呢，众生你发菩提心，你没有得到菩提果啊，所以是诸佛之所得，才叫诸佛得了吗？得了个智慧果嘛，叫个菩提。 绞车弄蛇骨也发现，发现这是俺这个简先生将是伏法之间，一切晚法我有一个简先，这怎么发现？但是呢，这个发现又都发醒将，晚法他都是绞车弄蛇的胡弄胡事，正念那个银陀罗王呀，所以才起个面叫个法界。即经唱罗古曰涅槃，像涅槃经他说的本经他就叫个涅槃，涅槃换到中国话就翻个即灭，所以他就是即涅槃，这个寂灭它有清净无染，属于一个净，叫寂静常如。这个涅槃有实德，叫常如我净，这加上有三个，那个寂字就配到那个我字上也可以，那个我涅槃的那个我便是指我嘛，它是寂灭是我嘛，所以寂静常如嘛叫做涅槃。不着不扰故曰清净，有的大乘经上有的起名叫个清净法，清净为什么叫它不混浊，而不扰罗不扰石，它是朝三界而独存嘛，所以叫个清净。不往不变故曰真如，像大乘七学论是个本体，他给他起名叫个真如，不妄为之真，不变为之如啊，真是不虚妄吗？如是不变异吗？所以他不妄不变，这个名字就叫做真如。离果绝非，离一切果主，绝一切非，故也叫做复性。复性哪有果，哪有非？所以起名叫个复性。忽善则恶，我们叫忠实，有的大正经上给他起名忠实，叫做忠一切法持无量一样，忠一切法持无量一样，他是护一切善法，自然有则恶的妙用，忠护一切善，忠则一切恶，所以叫做忠实。阴符汗舌，故也叫做如来藏。
这法身在禅名叫如来藏啊，在众生分上叫做如来藏啊。如来藏则汗唱如来，他谁看见了没有看见？在众生分上叫无明烦恼给他盖覆住了吗？所以阴符之意，他能以汗舌如来啊，如来可在里边汗唱住了吗？所以叫如来掌，
等于一个宝掌，一个放起宝的一个柜子里边汗唱的起宝，你没看见阴符的了吗？超越玄秘，我也叫他迷眼怪，你看他迷眼睛，他叫迷眼怪，超越玄秘，不是平常讲那个玄秘之意，他是超越玄秘的，所以叫个迷眼怪，就比你的庄严。这摆这个一切大乘经的这些本体的名字，不同的名字，他都拜他收入来，都加个注解，则在底下说到哪个圆觉上了，通中带而大臂，说群魂而毒药，故也叫圆觉。其他的那个名相啊，都是一句解释，这个地方用两句，你就知道他主意是在接圆觉，是在赞叹圆觉嘛。 什么叫个怨？待物不比谓之怨呢？从中德而达彼，一切功德把它中通起来，没有不具备的，叫从中德而达彼。说全魂而度妖而度招，说就是光照的意思，照了一切凡夫之物，凡夫是群魂，众生都是魂命，魂暗不明嘛，能以照破众生的魂暗，就是摄群魂，而动照，单独的照了，不被群魂所掌蔽，这就是觉的意思。所以古人愿说，其实呢，问法上把它解起来了，解于心也，就是众生的那个直觉心。着许问本来是着的愿觉经流说的许，他不能先赞叹流说，先赞叹愿觉，要赞叹愿觉呢，在那没有话找话了，把这个一切大乘经上的那个说本体的那个名词，不同的名词都把他手机头来加一个注解，是在文法上这叫个宾。到最后呢，这个两句通中带而达彼，所群而度招，这叫助，有宾有助。其实皆以心也，回到他前边说，先起之数皆有知，凡有知的皆通体，就是那个有知觉的众生通的哪一个体，哪一个体就叫唯一心。这底下再不摘下去，有这个一心再讲到一法一道，不然这文章没有了。赞叹愿觉赞叹完了，不是那文章不够气派吗？文章要讲文章气，叫做气势啊，它有个文章的气势。只讲到这儿的文章还不够，这底下再说下去。被子在犯，顺子在生，迷子在生是死，悟子在轮回期。没有话找话，不是没有话找话，这是说复法。众生不了解这个圆觉一心之法，所以我现在才赞叹圆觉，赞叹这个一心。你明白了圆觉一心了，你可知道啊，这么叫个凡夫，这么叫个圣人，这么在密，这么在悟，这么样流转生死，可是个关系大了。辈子你就叫个凡夫，你违背了这个圆觉一心之法，你就叫个凡夫。你学了佛法了，你懂得圆觉一心之法，你顺着圆觉修行，你一定当圣人。凡夫与圣人没有多大的分别，一个违背，一个顺从。所以古日赞叹西方，西方在哪儿呢？你转个面就是，日日向东走，回头便是西。这差多远呢？不是十万亿佛度以外，就差你一回头。你天天往东走，你天天走的凡夫路，你一回头就是西方。你天天往东走，你不是背了圆觉吗？你回过头了，你就顺了顺了圆觉，你就是个圣人。凡夫与圣人就差这么一个背一个顺，所以研究大乘经典，乃至于我们中国禅宗讲究开悟，一言之下就大彻大悟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一个字，你只要回到你心里，马上你就明心见性了。圆觉在哪儿呢？圆觉在你一心里。不过你不知道，你天天走的凡夫路嘛，你愿觉下违背，你把它顺过来，你就是个圣人了。 密子在省事实，你密了这个冤角了，可不单正了。省事从此开始，省事到哪一天省事了，务实没有个头，有个头就在你密那一天，就你密一密，你的省事就开始了。悟字，你一开悟了，轮回就行了。悟是现在就转生死，又转到现在完了没有完，今没来今也没有完，生死无穷。怎么样能把这个轮回能超出去呢？就在你这右悟，我的心就是圆觉，你一开悟，你就是个圣人。轮回自息了，因为你密了，你才造业。密就是起了坏，密坏密坏嘛，你起坏就造业，造业不是就干什么事都不懂。我今天开了悟了嘛，我不密坏不密，我不造业，不造业不生死轮回起死了吗？就在这一密一悟的关系。平而求之啊，在直观定慧啊，推而广之啊，在六度万恒。这个文章其实呢，那么我到现在听说了，听说我有个研究，听说我有没有悟啊，没有悟你求啊，求这个研究要亲切的求，亲切的求，打哪下手呢？先求直观，因为知道叫直观，故我叫定慧。用知而待定，用观而生慧，这是最亲切求圆觉的一个方法。用悟就轮回就行，不悟了，不悟你去求开悟吧。没有悟道也求圆觉嘛，求圆觉听过大乘起心论了，六度或者无恒，无恒最后一个就是直观门嘛。先修之后修观，再修之中带观，观中带知，再知观不二，那么你带到定慧了，亲切的求圆觉的方法。推而广之，用这个直观定慧的功夫把它推广开了，推个就是六度万恒。起心论上五种恒门就是六度啊，用直观定慧把它推广开了六度，六度再推广开了万种恒门。你修六度万恒，你就带到圆觉。因而为止啊，然后为正止，一而为因，然后为正因呐、啊。因而为止，你把那个圆觉，你把它引进来，当成你自己的智慧，那就是正当的智慧，那就是般若智慧。你依着圆觉修行，依之为因，那就是成佛的正因。不然呢，你天天修行，你这个因不正，不会成佛。楞严经上譬喻等于蒸沙做饭，那个沙子不是饭的正因吗？你蒸到百千万劫还是沙子，它不成饭。你依着圆觉修行，那就是成佛的正因。其次呢，结一法眼，在问法上又结束了，用这个前边结束的各种名之不动，其实就是那个一心，只在有直观定慧六度万恒正知正因合起来就是一个法。什么法呢？圆觉法。这再说 一方面也就是鼓励我们，一方面也就是警惕我们。总是冤角而伪唱冤角，这是犯俗业了。人人都有一个冤角本体，没有离开冤角，总是冤角。总是冤角，死去人伪唱冤角，冤角在哪里也不知道。我们学佛法一问皆已，还知道一点点影响啊。不学佛的这影子也不多，两个命都没听到，这就叫个犯俗。所以每天穿衣吃饭一到院就穿衣吃饭，每天拖了孩子上床睡觉一到院就睡的觉，结果了跟院就不相干，所以你就叫个犯俗。与正圆角而为奇圆角，这菩萨也修了大乘佛法，晓得自己有个圆角妙性，想着正得圆角，而没有积德，没有正到最究极圆满的那个地位，这就叫个菩萨。正到究极圆满就叫个菩萨，不叫个菩萨。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说什么圆觉呢？什么圆觉不知道圆觉这个名字，把它贬低一点呢，它属于凡夫。总是圆觉而未尝圆觉，什么圆觉？他那个圆觉是十二因缘之觉，不是这个圆满之觉。把它说高一点呢，把它合到这个菩萨里头，他也是天天修行用功。他说正德就是圆觉的一部分，而没有积德，实际他不知道圆觉这个名字，所以不说什么圆觉，只说菩萨具足圆觉。而足足圆觉者如来也，具足圆满的正德了。下边而为极，这个时候挣到极点了，具足圆满挣在了圆觉，而能以主持圆觉，安住在圆觉不为上，而能以主持圆觉，这就叫如来。这个地方就是一方面警察我们，一方面鼓励我们，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个圆觉之性，总是圆觉而非常圆觉。那个禅宗门下有两句话，是日日痛苦起，夜夜抱负面。负在哪儿呢？你每天睡醒了起来，你痛着负起来，你还不知道负吗？夜里睡觉你抱着负睡的觉，你不知道负吗？啊，那就是不知道。就是总是圆觉而未尝圆觉，这就是真正可怜悯者了。你没有个成佛的本钱，你成不了佛吗？有个成佛的本钱，为什么不成佛呢？所以自己要自己回光返照，要好好用功修行，不然呢，真是空过光阴呢、啊。下边还有的。正心里去不提为人道为能啊，人儿你不修行退休他也没有办法，失去释放主妇也没有办法。你有指点称呼你不去称吧，释放主妇把你也没有办法。立愿觉无流道啊，十愿觉无三乘，这愿觉是一切凡圣的本体通体，没有两个愿觉。把这个愿觉的本体要离开了，离开还没有流到了凡夫了，流到凡夫跟哪儿来了？就是那个真如不受之用，他随愿生出来的， 你真如没有留到起心轮上叫真如，圆觉经就叫离开圆觉，没有留到凡夫，留到凡夫统统是一座圆觉，气坏造业，造的业有三有我，分出来三三道三我道。圆觉无三乘，舌字跟这个例子一样，舍离到圆觉了，还没有三乘圣人呢，这个地方就把什么圆觉包含到进去了。圣人知道六道凡夫的苦恼了，他要求证圆觉，求证圆觉没有证到那个极最究极的地方，没有成佛之前，就叫个三乘圣人吗？说你舍离到圆觉，还没有三乘圣人，那么这个九法界凡夫都离不开圆觉了，非圆觉无如来。哪来的这个如来呢？他去除了圆觉，他才叫如来啊。要是没有圆觉，没有这个本体之性，哪个众生也成不了佛，哪来的这个如来呢？非圆觉就没有如来。迷圆觉无真法，念就是迷灭，没有没有这个圆觉，根本就没有真法，一切法都是妄法，唯有圆觉是真法。其次呢，皆以道也，只有一个道，所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一个涅槃大道，没有两个道。你认不清这个涅槃大道，你永远当六道凡夫；你认清了涅槃大道了，你走了一段儿，到的化成还没有到报说，那么你就叫个二乘人。知道前边还有一段保守还没有到，然而呢，知道后边那段还没有走到位，那么叫个菩萨。到的周到保守了，这一趟达到周到头了，这就叫个富。实际周还是你愿觉悟真法，其实皆以道也。讲到这儿呢，再接着讲。三世诸佛之所证，该证此也。但这个圆觉的意义讲完，以及十法界的关系都讲完，这再说出那个圆觉的那个重要性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诸佛所证证的什么？证的圆觉，所以非圆觉无如来。如来为大事出现，该为此也。如来为大事因缘出现是什么大事呢？令众生证的圆觉，没有哪个事再比这个事大了。众生都本具的有圆觉，但是众生不知道。所以如来出世就为这个大事因缘出现一事，该为此也。告诉你们人人皆有福星，哪个福星这个圆觉经上就叫你们人人皆有圆觉，有圆觉你都可以成如来吗？就为这个事儿再出现一次。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罗，修多罗是梵语，翻到中文话叫七经，就是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，修多罗该是个经典啊，该全是也，全是表现的意思，全也就是主解的意思。三藏十部一切经典 都是劝表的这个院角，也就是主阶这个院角的院角经的主阶，都是阶是院角的。然如来垂脚啊，知法有先迷啊，理就有光流，成事就有先后。一个圆角就一个圆角好了，为什么释迦如来说那么多的经啊？说了三章十二部啊，这就是说了，知法有先有迷，知是知识，如来说法了，如来垂脚，垂就是垂留下来的这个脚法，留下来的脚法叫做垂脚，说知命的，说知识的。这个护法这有先命的字，有笔名的字，所以这个经上各种经典不通了。理有光流，有十一部经典上了建立这个义理是光说，有这个经典上建立这个义理是简流的说，有光流流成事就有先后，正是这个世界上才有先有后。譬如说俺释迦如来四十九年说法的时间吧，也有先有后，当即呢才有谁有先。如来说法是为众生说，每一部经都有每一部经的当机者，这一个当机者他是甚深的这个资格，那如来就说的这个话就深了，这个当机的他是个浅的资格，说深了他不懂了，那就得说浅的嘛。所以这个各种经有深有浅，不是佛法有深有浅，因为那个当机的根基不同，非上根原之，其孰能大同之呢？要不是上等的根基圆满的智慧，这个样的当机者呢，其孰能大